这是他所等候的。我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所以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一个做王的像大卫一样，他觉得没有路了，他觉得不知道前面怎么走，他不知道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一年要发生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弟兄姊妹，他愿意找到那条路，他也愿意走在那条路上。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神一条路，我们有另外一条路。现在呢，有一件事，当我们彷徨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往前去的时候，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需要的，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示我。所以这是神的祷告，这是大卫的祷告。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认识神的旨意，他知道神一条路，所以呢，现在他也知道那条路所代表真理，所以他希望用这个真理来引导他，来教训他。如果这个真理代表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美意，那么这件事情叫他能够得出教训。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那救我的神代表神的救恩，但神的救恩弟兄姊妹不只执着神要把他从敌人从他儿子手中拯救出来，神也把他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你知道，因为骄傲，你知道大卫就是因为太骄傲了，所以他失败了。他太得胜了，他觉得已经到了属灵的高峰了，所以他一不提防，他就失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让他降为自卑，神要叫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时候神就要升高，所以他说我终日等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一点都不消极，他所要的乃是要明白神的路，到底神在他身上为什么有着许许多多的事领导他。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所以很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所祷告就是神的怜悯和他的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日子会改变，虽然这一年是最难度过的一年，但是呢，你的怜悯和你的慈爱从来没有改变，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如果从亘古以来所常有的，今天如此，明天如此，这一年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什么都不能改变，有两样东西不会改变。所以这样，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一个是神的怜悯，还有一个神的慈爱。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那是十一年前的事了。十一年前他还年幼，慢慢慢慢的，你看他又增长了11岁，11年，他知道他现在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因为他犯罪的缘故。所以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是柔软的，这个人看见他自己什么，他自己是个罪人。怎么知道呢？你看第八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你明白吗？前面他不是在那祷告求主把路给他吗？但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罪人。现在大卫知道了，他不过是罪人，不过蒙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没有离开他，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如果今天神还给他管教的时候，证明神没有撇下他。如果神撇下他，那个教育比这个还要悲惨。他宁可落在神的手下，宁可落在神怜悯神慈爱的手下，让神来管教他。只要神肯管教他，他有明天；只要神肯管教他，他有一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最可怕的就是神把我们放弃，明白吗？ 如果就着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神可以放弃我们，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神要改变我们，神要雕刻我们，神要降卑，要叫我们卑微。那这些功课都是神管教的功课。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大卫不会落在他管教的这个管教手下，证明神的爱，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所以他说，所以现在他默想，他怎么说？前面是祷告，默想他怎么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神不会错，对不对？今天他知道每一件事临到他都是对的，神没有做错。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会不会今天我们遭遇太多了？会不会我们苦难太痛苦了？神会不会错呢？神不会错。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神没有错，他耶和华是良善是正直的。我不是良，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是弯曲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所以感谢主，前面那个祷告都是罪人的祷告，求你不要纪念我的罪愆和我的过犯。弟兄姊妹，今天罪人需要什么？罪人需要神指教他前的路在哪里，明白吗？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所以神是阻挡骄傲的人，神是赐福给谦卑人。所以彼得说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最骄傲，每一个骨头都是骄傲的。那么弟兄姊妹，一个骄傲的人，神用什么来对待他呢？神是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道教训他们。弟兄姊妹，谁是谦卑人？罪人是谦卑的。义人常常是骄傲的，尤其如果知道自己是义人的话，如果你看见我是罪人，我蒙了主的恩典，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您真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个人就谦卑了。所以顺服目的是什么？在我们身上要培养一个美德，那个美德叫做谦卑，像基督那样的谦卑。但是基督却是没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罪人很容易骄傲，结果你看见说现在呢，神是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所以那个道路是叫大卫谦卑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卫所有的遭遇，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病痛，就是完全被解释了，明白吗？因为现在神要把它放在那条路上，所以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痛苦，有这么多的病痛。感谢主，每一个病痛，每一个苦难背后都有个解释的，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然后第十节，凡遵守他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赏赐待他。然后又开始祷告，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为重大。明白吗？这一句话应该是接着第七节的，但是第七节祷告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那么但是呢，他要继续祷告的时候，现在他就插进一段的默想。那默想里面就知道说，我是个罪人，神没有错。你看见，所以呢，他是以按公平来引领谦卑人，将他道来教训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回到他原来的祷告，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说他今天落在这种光景里面，因为他得罪神。当时他没有接受神的引导，当时他犯了轻，他不止犯了淫乱的罪，而且也犯了什么呢？而且犯了谋杀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神赦免他，神有赦免之恩，一点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看见那个果子还在那里，所以一定要等到时候到的时候，自然神就叫他升高。十二节又回到默想了，所以十一节是祷告，十二节又回到默想。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选择的道。所以你看，说来说去，弄来弄去还是路，你看见吗？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神是把自由意志给谁呢？还是给大卫？所以但是呢，要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明白吗？指示是神指示，选择是大卫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神还是给大卫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现在呢，神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一篇的诗篇就好像那一年过新年一样，摆在前面的是无知，是未知数，摆在前面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走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路呢？秘诀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第十三节，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产。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这句话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就不必再漂流了。现在大卫是漂流的，你看见吗？现在大卫呢，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当然后来是躲在马哈念城里面，有人保护他，有人供给他，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是住在他自己的家里。所以凡是敬畏他的人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很清楚什么时候神让他升高呢？就是当他在这种环境底下，他能学习敬畏神，他能学习不抱怨，他能学习能够这个敬畏神。敬畏神在旧约是敬畏，是怕，在新约就是爱，是爱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乃是爱神的人。所以呢，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第十四节是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整篇诗篇的一个灵魂，最重要的一点。那一点什么呢？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感谢主，弟兄姊妹，大卫是个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但是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这句话是最宝贵的。如果在苦难中，如果在许许多的病痛中，你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谁敬畏他，神就与他亲密。我想这句话是可以说是大卫他学了许许多花许许多多花，他经历那么多，这句话最安慰他。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我的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收留。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如果耶和华能与他亲密，弟兄姊妹，这是最大的福分。没有一个福分比这个福分更好。你要神的医治呢，你还是要医治的神。如果这有医治的神能够与你亲密，弟兄姊妹，你就是用全世界你也换不了，你也换不了，你也换不了这个亲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整个诗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可以说大卫现在他学了这么多的功课，在这篇诗篇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耶和华与敬畏他人亲密。所以感谢主，这个诗篇现这个可以说这句话可以说是你多少金多少银子都买不到这句话。然后第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河里拉出来。弟兄姊妹，大卫是个罪人，多少年来他一直在罪的网络里面。但是呢，如果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络里拉出来。当然，网络一面指的罪的网络，另一面也指的他儿子的网络上。所以这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求你转向我，联系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你看现在他又祷告了，又在主面前，求你转向我，联系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前面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那如果神远离我们，他一定是背向我们。但是呢，如果他与我们亲密的话， 他就转向我，联系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那一点都没有错，在这个时候大卫是孤单的大卫。你记不记得在在什么时候，在逃避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还有400人还600人与他同在。那现在不错，他做了王了，在他的感觉里面有一些人还跟随着他，但他的确是个孤独也是困苦的人。我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然后下面说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一认罪苦难就过去了，病痛就过去了，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大卫在病痛一年不认罪，结果后来他认罪了，然后那先知就告诉他说你不至于死，本来他病到一个地步要死的，结果你看他一认罪身体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很多的病痛很多的苦难是和我们的罪有关系的。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知羞愧。弟兄姊妹，不知羞愧什么意思？终于等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神完全赦免他们那一天，政治上赦免他，行政上赦免他们那一天，明白吗？所以在因为他得罪了神的见证，明白吗？所以他在仇敌中间就有了成为可以被人亵渎的，所以神管教他。那么什么时候神才完全的放松的呢？就什么时候他终于回到了他的宝座，那那一天是他所等候的，很清楚的。所以21节，愿纯正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不容易保守纯正纯全跟正直。人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很容易犯罪。我们知道说这个约伯，很多人都说因为他犯罪，所以他有那么多的苦难。他的朋友一定说你一定犯了什么罪。弟兄姊妹，神可以为约伯做见证，约伯是正直的，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他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有一件真的，约伯是因为苦难后来他犯罪，明白吗？今天我们有苦难不一定一个犯罪，但是苦难久了以后我们很容易犯罪。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告诉他说你算了吧，你这个因为很，连他妻子告诉他你弃掉神算了吧。但是约伯他就是不肯这样做。所以刚开始你看你的确是约伯是个圣人。约伯尤其刚开始的时候，这刚开始的他宁可咒诅自己的生日，他也不肯咒诅神。一个咒诅的生日，所以他痛苦到极点了。你总要一个咒诅才能够让这个痛苦减轻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他怎么样都不肯弃掉神。可是后来弟兄姊妹，刚开始一来的时候是个突然来的打击。那个时候约伯是个得胜的得胜的约伯，但等到后来他三个朋友来，你一个我一个，变成一个绵延的苦难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苦难增加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后来你看见约伯是犯罪的。所以我再说，约伯不是因为苦难，不是因为犯罪所以有苦难，因为神说他是个完全人。但是呢，一个人如果长期在病痛里面会很容易犯罪的。为什么呢？很不容易保守自己的纯全，很不容易保守自己的正直。有的时候高昂的时候感谢主，但是我软弱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么苦？为什么这个事不临到？为什么这个人就临到我身上，临到我家里面？所以呢，愿纯全正直保护我，因为我等候你。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次大卫其实等候并不像当初一样14年，大概一年多就过去了。所以在感觉里面是很久很久。但是你看最后终于那一天被他等到了。22节，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就想他自己是以色列的一部分，